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了。刘文这一生呢，非常的敬佩一种人，那就是宣教士。我总是很难想象一个人要离家背井，离开舒适圈，离开非常熟悉的人事物，甚至于要放下很多自己过去所拥有的，到一个完全陌生，甚至于是非常偏远啊，还有原始的地方哦，去传扬福音。语言不通，文化不一样，各方面呢都是一个全新的适应。一个人就算了，如果呢是携家带眷，还有幼小的孩子要一起去这样的地方宣教，我更是会十分的敬佩啊。在多年前，我也曾经考虑过到外地去宣教，但是我心中实在是非常的惧怕哦。我向神祷告，是否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来传福音。而在30多年前，神回应了我的祷告，让我不需要到跨文化的地方哦。虽然同样是离乡背景，但是呢，这差异是非常大的。我仍然用我熟悉的语言，在我熟悉的文化，在空中和你分享神的救恩哦。这对我来说呢，实在是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但是我也深深的再一次呢，为这些宣教士感到非常的敬佩。而尤其呢，《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更是特别，他的父亲和许多的宣教士在这个丛林里为了传福音而遇难成为殉道者，但是他的下一代仍然带着他的下一代进入这样一个非常原始的部落中，向杀害他父亲的凶手的族人们传福音。我相信若没有从神而来的意象和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来自于耶稣的爱呢，是很难去完成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哦。今天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会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在读这一本书之前，我们要先来听一首诗歌，曲名是《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只愿和你心意。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要为你送上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啊、哦、啊！忘了先说一声，我们今天的片片家书栏目要暂停一次，在这里还是要诚挚的邀请你，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五位传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他们的生平也一直感动激励着无数人的心灵，然而那次的事件却留下了重重的疑团和迷雾，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和原因仍然不得而知，谁能再度开启这段尘封的往事呢？史蒂夫·塞因特，罹难者纳特·塞因特的儿子，承担起这个使命，像爱的使者一样，他携家人返回厄瓜多尔丛林，来到 瓦达尼人，就是奥卡人中间，把他们当作朋友，甚至家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人曾是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奥卡人的心声既是跨越时空的历险记，又是一部浪漫小说，更是灵魂的诉求。史蒂夫在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里穿梭，最终揭示了父亲惨遭杀害的真相。随着事件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史蒂夫也越来越迫切地面临着新的使命，引导瓦达尼人更多地接触外面的世界。史蒂夫·塞因特他原本担心四个年幼的孩子不愿意到丛林去生活，没想到呢，他们非常兴奋地愿意随父母去这样的跨文化地区生活。而他们在即将启程之前呢，史蒂夫·塞因特仍然描述了过去他童年与这些奥卡人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奥卡人的心声》第七章《茅屋》第二个部分。有一天，米卡爷决定给我取个部落名字，他认为我应该与达瓦的哥哥同名，叫做巴巴。很多瓦达尼人都以丛林生物来命名，例如米卡爷就是黄蜂的意思。我要是早点知道就好了。有一次，在我后边走的一个人突然超过我，边跑边兴奋地大叫，米卡爷，米卡爷。我停住脚，看他为什么这么拼命地想要追上米卡爷，最后却痛苦地发现，他根本不是在追米卡爷，而是在躲一群被我们惊扰了的愤怒的米卡爷，就是黄蜂。我问巴巴是什么意思，瓦达尼人只告诉我，老巴巴是安诺门纳尼族的部落勇士，杀过很多人。巴巴第一个巴发成鼻音，听起来像他们形容野的那个词。我想这应该就是名字的来由，也符合他们对老巴巴的描述。可是如果不发成鼻音，意思就是说谎。现在我有了部落的名字，还一下子认了那么多部落亲戚，这下可好玩了。瓦达尼人的生活围绕着一些特殊地点展开，其中一处是做饭的火堆，原因不言自明。另一处是河流，瓦达尼人爱干净，通常一天洗两次澡。此外，他们也常去河里用长矛插鱼，常在河边屠宰猎物。水里还是避暑躲蚊虫的最佳场所，如果他们不想在烟熏火燎的长屋里待着。朋友们每天都会喊我好几次，巴巴，咱们游泳去吧。然后他们一溜烟地跑到离房子仅几米远的提瓦诺河边，从3米高的岸上跳入水中。我希望自己能像瓦达尼朋友那样，但我总觉得要先换上泳裤才行。如果就那么脱下裤子和 T 恤，像他们一样光溜溜的当众跳进水里，会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族人发现了，为了游泳这样的小事，我竟然要穿上特殊的布，就都想看我换衣服。雷切尔姑妈的屋子是用砍刀劈开的粗大竹竿搭墙的，简陋的墙壁上有多少墙板就有多少缝隙。假如想看屋里的人在干什么，只要透过墙缝窥视就能一目了然。所以每次游泳之前，我的朋友都会叫全村来看巴巴光屁股。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不介意有观众通过卧室的墙缝偷看我换衣服，可我不能容忍自己光着身子走出屋子。瓦达尼人一定觉得这很难以理解。我经历的三种文化的本质差异，可以通过对衣着得体的不同理解反映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飞机把雷切尔姑妈的邮购商品目录送来后，我和新交的瓦达尼朋友一起翻了翻，浏览到那一部分时，我知道也许应该跳过几页不要看，可是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我以为瓦达尼男孩会像我一样，然而他们并不好奇。后来我总算明白了，既然全身都是赤身裸体的人，他们怎么还会想看只穿内衣的女孩呢？我在瓦达尼世界里接触到很多新事物，但我太小了，对这些事情大多没什么想法。我只是简单地吸收并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渐渐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长大以后，我常常思考瓦达尼文化教给我用另一种眼光看待的事情，比如裸体、一夫多妻、神灵世界、宽宏大量、竞争和物质主义带来的危险，以及人际关系的价值。所有这些问题，瓦达尼人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处理，这对我的成长产生了影响。然而最令我关注的是少男少女的关系在瓦达尼世界和北美世界里的反差。在北美世界，男孩到九岁才刚开始观察女孩，他们怀着巨大的压力，琢磨怎样同这些奇怪的人说话。他们痴痴傻笑，叽叽喳喳，企图吸引异性的注意。然而在瓦达尼世界里，男孩好像不知道女孩存在似的。除了兄妹或姐弟，少男少女互不说话，也从不一起做事。他们似乎并非一定要回避异性，而更像是男孩没有意识到女孩的存在。反之亦然。现在回想起来，我发觉在北美世界，处于那个年龄段的多数男孩对女孩的兴趣只不过是好奇。女孩正处于激烈的变化时期，好像毛毛虫就要变成蝴蝶一样。可在瓦达尼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好奇的，变化就发生在众人眼皮底下，根本用不着偷偷窥视。这种不约束的态度也使瓦达尼父母用不着对正值青春期的孩子进行什么生命真相的教导。瓦达尼人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令我着迷。在寻常日子里，瓦达尼男子会刚好在日出前醒来，然后在吊床上宣布自己当天要干什么。他们没有日历，不约会，不开会，也绝对没有打卡机来记考勤。通常他们会简单地宣布自己是去插鱼还是去打猎，说明要带些什么回家做晚餐。他们对身居其中的大自然的了解和驾驭令我敬畏。有时部落里的男人，尤其是明卡爷，会带我一起去打猎。这些人是一流的猎人，他们在崎岖小路上穿行的耐力令人难以置信，连小孩都似乎从不疲劳。与成年人一起外出看他们刺杀野猪和其他动物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他们不停地寻找果实和蜂蜜，还能徒手抓鱼或用小网捞鱼。他们总是生气勃勃的，在教我做那些他们应付自如的事情时，也从不显得厌烦。然而同他们外出也总令我筋疲力尽，叫苦连天。有几次我又饿又累，真想让他们撇下我算了。像我这样年龄的男孩，正是愿意独自狩猎的时候，他们要努力证明自己独立活动的能力。因为有些人在我刚上高中的年纪就结婚了，跟踪动物，借助藤圈爬上光秃秃的大树，沿着小路行走。这些事情我做起来如此困难，肯定让他们很诧异。我觉得自己大多数时候就像一个笨手笨脚的小宝宝。然而我曾经试图在晚上弥补这些弱点，虽然认不出磨在泥泞小路上留下的足迹，但我能读出雷切尔姑妈想要教瓦达尼人看懂的写在纸上的符号。提瓦诺的课程纯粹是自愿参加的， 而且参加者总是很多。天黑以后，除了睡觉无事可做时，一群瓦达尼人会聚集到雷切尔姑妈的屋子里，借着点点烛光，男人削箭头，女人捻绳子，编网兜，结渔网。当每个人手头都不闲着的时候，雷切尔姑妈就叫他们念她写在一块小黑板上的奇怪符号。晚上我坐在这班学生中辅导我的朋友们，他们白天是我的老师。经过些许练习，我便能阅读雷切尔姑妈和黛玉玛编的扫盲课本了。我很想掌握丛林生存的必备技能，而瓦达尼人则想学会认字，这样他们就能根据雷切尔姑妈的翻译自学外界的知识了。他们特别想阅读上帝创造世界的故事，并想了解如何跟随他的脚步前进。祖先教导他们说，人死后会在来世的路上遇到一条大蟒蛇，必须跨过蟒蛇才能继续赶路，如果跨不过去就会变成白蚁。上帝已经为人指明了道路，还派他的独生爱子去替人跨过蟒蛇。这些教诲在他们很多人听来十分的稀奇。很多瓦达尼人认字为的是了解死后怎样与上帝一起生活，死前怎样与外来人相处。他们建了一个特别的小屋，称作上帝之屋，可以在那里聆听关于上帝的故事，讨论他的教诲。瓦达尼人的教堂是一间小茅屋，坐落在支柱上，没有墙壁，这样的结构使屋里挤满了人时空气也能流通，并能保证白天光线充足。此外，也为集会的人群在长长的讲话时间里提供了一些乐趣。因为巡抚的鸟、猴子和其他奇异的宠物会经常加入听众的行列。做礼拜时，女人一边捻绳子，编网兜，一边照料孩子，甚至是宠物。男人往往在削吹箭筒的箭，或让年轻人给他们剪头发里的虱子。当大家讨论上帝时，我常常让一两个人用刺或箭头帮我挑出在腿上的寄生虫。在我出入瓦达尼部落的时候，雷切尔姑妈和黛玉玛刚刚把马可福音翻译成瓦达尼语，可以分发给那些已经学会阅读外来人符号的人了。飞行团契的飞机载着从威克里夫圣经翻译所拆来的一对传教士夫妇和几箱珍贵的小书进入丛林。瓦达尼人知道这些书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因而书籍的到来非同寻常，有衣服的人都带了衣服。等到他们爬上有凹槽的木头，进入高高在上的教堂时，便若无其事地穿上衣服。我不禁想象，这样的事假如发生在我去过的其他教堂，将是怎样一番情景。人们在门廊里一起穿衣服，必定会改变北美教堂的传统礼节。接着，瓦达尼人开始庆祝，他们都很激动。虽然没几个人能读懂上帝的教诲，但他们知道这些薄薄的纸页上的符号能带领他们沿着上帝的儿子耶稣为他们指明的非常好的道路前进。当时我还不知道，30多年之后，当米卡爷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对成百上千的外国人解释上帝的道路和教诲时，我会给他当翻译。他告诉那些外国人，我们表现得很糟很糟，直到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上帝的教诲。后来我们聆听他的教诲，跟随他的脚步，现在我们快乐和平地生活着。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及马乔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住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
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画出你。